十多年前，这个郭美的股东会已经授权董事会可以拿出一部分股给现有的高管做股权激励，就是已经让董事会你随时拿，我已经同意了。结果呢，他的董事长黄光裕老舍不得，因为他家的股份他舍不得，就是放到池里看着，他舍不得分给大家。黄光裕走过去像项羽似的，舍不得分官，他不如刘邦，不如拿破仑。你刘邦拿破仑走过去，手下的将军特多。这个刘邦刚起家的时候，最多是一个小村长，然后他能拿一个份破地图，告诉大家，将来这个省谁打下了，就是这个省的省长，就是这个省的齐王，谁打下山东封齐王，打下河南封豫王，大概就这意思。你看他一共两个村还没霸占呢，他就把天下给分了。相当于女王扩张的时候，英帝国扩张的时候也是一样，拿个地图告诉大家，这一块谁强了就是谁的，我给你发个土地证。各位，那本来就不是英国的，你发土地证有什么用呢？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认女王的土地证啊，他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呢，这个黄光裕舍不得分，但是你会发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出事了，他进去了，这个事就搁在这儿。谁接了他董事长呢？陈晓接了他董事长。陈晓接了董事长发现之后，还有这么好的事，他就把这事给分了。分了谁呢？分了现有的高管。现有的高管就想，你想我跟你黄光裕这么多年你不分，他妈陈晓上台一天就把股份给我了。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我股份谁就是我老板，我就听谁的。回来，这帮高管团结在了陈晓之下，结果陈晓一用一个小股东的身份，又团结了高管，又和第二大股东叫贝恩资本联合，回来差一点把黄光裕这个大股东给弄下来，哎，惊险之极。黄光裕后来背后幸亏有后手，什么有后手呢？就是郭美的品牌在他母公司，不是在他上市公司。还有他有很多线下的店呢，没装到他们母公司，他要不用这个和在股东大会里面叫板，他真被就没拿下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期权池的逻辑，就提前给他了，他没用，好吧？通过这个就是加深一下你们的印象。你最简单的你就可以思考，这个啥叫期权池呢？就叫预留股份，预留给未来的高管做股权激励的股份，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什么叫期权池？就是预留股份，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所以呢，我建议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个概念，也最好预留一部分股份啊，提前先预留，别到时候商量，商量万一不同意不就办不了吗？这样的话你们就思考一下，你们预留的股份应该预留出多少来。随后我会告诉你答案是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呢，你们要思考一下，就是你们这个预留的股份怎么预留，是暂时放到大股东身上，以后再从他身上拿，放在身上只不过是你们提前约定，就是空挂在身上，别人都不要，他也没有，还是专门成立一个公司放到公司里头，还是在随时蒸发。随时蒸发刚才我已经告诉你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蒸发万一小股东不同意不办不了嘛，因为小股东只要大于33%他就有否决权的。所以这是作业第一个作业，你们先拿一个小本把它记下来，把它写下来，因为这好几个作业呢连在一起，你们要上交的，这是第一个作业。然后我给你一个概念在哪呢？通常用哪些呢？我就不做统计调查了，我告诉你一个概念，你们选多少都可以，但是一般呢选期权池放多少呢？放15到30个点，第一轮拿出15个点还剩15个点，放50多少有点多，你非拿也没关系，一般是15到30都可以。然后对员工来说，期望期权池留多少呢？对员工来说肯定越留越多，但是最好你们达成一致的意见，别你也想要了很多，你想给的很少，这个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你们之间商量商量期权池放多少，让员工也满意，你们股东也满意。不管怎么呢，你们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你公司越小越是初创期，多拿一点。如果是你公司现在规模很大，比如几十个亿上百亿，你就少拿一点。为什么？你多拿也没有用，员工他也买不起，能明白的意思吗？这个和规模有关系，第一和规模和你企业规模成长阶段有关系，还有一个和你的老板的情怀有关系。我们看一个小案例吧，阿里你会发现他拿出来的多，阿里在上市之前马云你会发现只有7个点的左右，他的小股东加在一起也是7个点，你可以理解为刚开始的时候马云拿出了一半甚至一大半给他的所有的合伙人，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好了。然后这个360，这个鹈鹕，周鸿祎是18个点，员工24个点，你相当于刚成立的时候他拿出60%给员工做了股权激励，当然后边还有丫丫了，还有李彦宏了，你基本上是拿出了30到50甚至到60都有的，都没关系。然后为什么他们比例占那么小呢？因为都在同比例稀释，谁进来呢？投资人进来了。通过这个你们参考，你一般情况下是你要拿出30到50个点做股权激励， 但是有的是分部拿的啊，并不一定要逆势性拿，随时再追加也可以。但是你要把原始的第一轮30个点左右你先拿出来，随后再蒸发，上市之后再蒸发是另外的事。好了，这节课我就简单的和大家聊这些啊，一共是学6个概念。就像刚一开始我说的，你最好结合到下节课一块来听。主要是这节课聊了什么是雇佣和合伙啊，你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只需要知道一个概念就好了，只需要知道合伙人时代已经来临。再就是股权和产权，我主要是讲的产权怎么分房子，你把怎么分房子搞明白，就能把怎么分股份搞明白。我又简单聊一下股份和股权，你可以理解为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只是不过是股权更多的出现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出现在股份制公司，就这么简单。其实我又讲了一个他们对应的风险不一样。再就是申股和隐股、互补还有期权池。当然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在互动群里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你这个助教呢，老师呢，助教老师会随时和你们互动解答。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下节课我们再见。